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那么呢，大家祝你平安。接下来呢，我和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个我在圣诞节讲过的道理。这个道理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是关于谦卑的道理。大家要明白哈，它有的道理它永远不会过去。你说天主的道怎么会过去呢？所以呢，神父经常会把我曾经讲过的一些能够感动我自己的，我认为比较感动的道理呢，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大家用心的聆听哦，我曾经在圣诞节讲过的关于谦卑的这个道理，希望听过，希望用心的听了默想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谦卑上面有更多的认识，有更多的一种渴望。能够更多的效法基督的谦卑，愿谦卑的基督带领我们，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。阿门。接下来是我曾经讲过的道理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阿玛努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、平安、喜乐。圣诞节现在最后一台弥撒也结束了，这个时候我静静地坐在圣诞马槽前，才感觉心真正的安静下来。圣诞节已经过完了，才觉得自己才能够安静地坐在圣诞马槽前和耶稣说说心里话。在这里面对着躺在马槽中的小耶稣，目观着这个小孩子，我们大家看到了什么？想到了什么？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，很多时候去聆听、默想主的道理、主所说的话，但是实际上在整个圣经当中，我们要注意关于救恩的几个奥义。教会里最大的两个奥义，就是一个就是耶稣降生的奥义和耶稣复活的奥义。可以称为奥迹的。耶稣在生活当中治病救人、复活拉撒路、瞎子看见、死人复活，这个称之为奇迹。所以这两个最大的奥迹，一个是耶稣的降生，一个是耶稣的复活。大家觉得哪一个奥迹更奇妙呢？我们不说哪个更大哈，当然按照教会的信仰来说，复活是整个信仰的高峰和核心。大家觉得哪个更难以理解呢？大家就觉得哪个更奇妙呢？实际上，大家要明白，耶稣降生的奥迹，或者说天主降生的奥迹，更超越人的理性。可以说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复活，我们反而觉得好理解，因为他有权舍弃，有权取回来。天主是神，生命的主宰，他死而复活，我们好理解。但是，天主作为至高者，取了人的形体，降生成人，超越我们的理解。这是所有奥迹当中最玄奥的、最玄秘的奥迹，最奥妙的就是耶稣降生的奥迹。所以，我们要想让我们的信仰滑向深处，我们不单单要默想耶稣的道，默想耶稣所说的话，我们还要多多的去默想、默观耶稣，尤其是降生的奥迹，天主降生的整个奥迹，我们要在这里停留。大家有没有想过呀？我们人都渴望什么呀？渴望自由，对吧？小孩子，很多小孩子，他希望早点长大。他为什么想早点长大？我问过他们，唉，长大了我就经济自由了，我就没有爸爸妈妈这么管着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渴望自由，对不对？渴望自由，长大了就相对自由了，是吧？虽然我们长大了，我们经济可能独立了，也相对自由了。但是我们也不是很自由啊，因为社会环境、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也会限制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就像很多人大学毕业以后，他找的工作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，包括大学里的专业也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。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委曲求全，把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放在一边，他寻找那个将来能够更好找工作，或者收入比较高的工作，或者自己的专业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有很多无奈，是不是？ 很为了生活很无奈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，我们作为普通的人，还是有相对的一个什么自由呢？相对的自由哈，就是你在一个地方，你买一个房子，你安个家，或者找份工作，你相对安定，相对安定。比如说10年8年的在一个城市生活，但是呢，比如说我们修道人呢，就没有这么自由了，我们要服从教会的安排，有可能1年2年就会能调动工作。有可能要搬家，要调动工作，都有可能，临时可能会，有可能会临时调动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在我的司铎生涯当中，特别是有时候领导安排临时调动，特别是临时调动哈，不是常规性的调动，也会是一个挑战。有时候在一个地方才1年就要调动，就心里也会有挑战的，是吧？总觉得没有个安定的地方，好像没有安定的地方，没有安定的工作，没有安定的生活，就心里会有点挑战。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关于生活的这些自由呢？我们作为人都渴望自由，像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空间，对不对？包括生活方式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但是天主子呢，他原来是自由，完全是永远就存在的，他是完全自由的，完全自由的天主，他是万善的根源，在他内没有恶的阴影。没有罪的阴影，他连犯罪的潜能都不存在，他是完全自由的。但是，他取了人的形体，他变成了不自由。这种放弃，这种舍弃，大家去默想过没有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默想、去默观？我们说实话，虽然我们修道人要强调服从，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强调听话，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被人管，大家说对不对？都不喜欢自己的。生活方式，自己要在哪里，要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都不喜欢被人支配、被人管辖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天主子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掌管一切的，就掌管生死的，掌管万物的天主，他却被人掌管。他变成小朋友，他哪有自由呀？圣母把他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，对不对？而且他，圣经上说。他隶属在玛利亚和洛瑟的权下，洛瑟隶属在他们权下，隶属在人的权下。耶稣没有自由啊，他放弃了他作为天主性的那一份崇高的自由，他取了我们人性，他就要承担我们做人的那种不自由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们不仅仅是有时候。不是说被人管哈，我们可以摆脱。比如说，有时候你可以长大了，或者你工作，你可以自由创业啊，没人管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成年了，对不对？你成家了，或者你一个人生活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生活上被生活所管辖呀，被社会环境、工作环境所辖制呀，我们不有没有自由啊？为了生活，为了工作，我们不得不委曲求全呀，是不是？起早贪黑，甚至值夜班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，我们是很无奈的，是不是？同样，耶稣来到世界上也是一样啊。他作为一个人，就受到很多的辖制，很多的不自由。其实，耶稣的这一份放弃里面包含着真正的谦卑。他完全，他是有权的，他舍弃了这种自由，他也舍弃了自己的富有。他本来是最富有的天主，拥有万有的天主，他选择了贫穷。我们是被贫穷所选择，我们一般人没有人去选择贫穷，对吧？大家在这里停留好吗？我们要在这里默观。其实整个降生的奥迹，包括耶稣的一生，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奥迹，或者说奥秘，就是关于谦卑。弟兄姊妹们，谦卑绝对不是一个道理，谦卑绝不是一个课堂或者一个主题呀，弟兄姊妹啊，整个人类的救恩就是围绕着骄傲和谦卑啊。谦卑是信仰当中最深的奥秘啊！耶稣的降生呢，它包含着最高最深的谦卑。谦卑是最深的，就是最往下走的；谦卑又是最高的，又是至高的，又是最崇高的一种玄奥的一种圣德。在这里，我们停留吧，弟兄姊妹，今天。我邀请大家，我们在圣诞马槽前，我们闭上眼睛，哪怕我们没有在实际的教堂的马槽前，但我们闭上眼睛，要默观小耶稣躺在马槽里的这个景象。 我们坐在马槽前看着耶稣，注视着耶稣，让耶稣降生的奥迹光照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谦卑的奥秘。为什么谦卑的奥秘这么深奥呢？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，就是关于爱。因为天主的本质是爱，爱和谦卑永远是分不开的。因为在爱里边，它没有大小，大的反而要变成最小的。就像妈妈爱孩子，她给孩子什么擦屎擦尿，对不对？孩子吃下剩下的饭是妈妈吃的，很少是孩子吃妈妈剩下的饭，对不对？因为妈妈爸爸爱孩子，他放下了自己作为父母的这个长辈，他成了孩子的仆人，是不是？因为在爱里面是不讲究地位的。所以呢，天主这一切都是为了爱，为了让我们进入一切真正的爱，进入天主的爱，进入永恒的爱。只有在谦卑才能拥有爱，只有在谦卑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拥有爱，才能理解爱。所以谦卑的奥迹就是爱的奥迹。所以在这里神父不是分享一个道理，大家不要误会，今天不是在讲道理，我们是在分享一个奥迹，在默想一个奥迹。我们一定要默存心中，反复思想。我相信玛利亚不单单是把主的话默存心中，反复思想，玛利亚是把耶稣的生命，把耶稣降生成人的奥迹，耶稣整个的存在默存心中，反复思想。我们看着耶稣，天主子拥有一切的，超越一切的，掌管一切的天主子，他为了我们成了贫穷的，成了被掌管的，成了不自由的，没有安全感的。你像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最还除了自由以外，我们还渴望安全感，害怕生病，害怕失败，对不对？害怕受苦，我们有很多不安全感，我们在追求安全感。我们挣这么多钱，很多人努力的挣钱，也是为了啊，将来生病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也是为了一份安全感，是不是？我们费心费力的就是为了自己有一份安全感。包括人有时候成家立业，寻找一个家的一种庇护，也是为了一种安全感。包括我们交朋友也是为了安全感，是吧？天主子他原来是最安全的，他在天上，他超越一切，但是他取了最柔弱的孩子的一种形态，取了我们人的形体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放弃了安全感。弟兄姊妹们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安全感，我的天哪，他放弃了安全感。他承受了人性所有的脆弱，除了罪以外，他和我们一样，他会死，他会痛苦，他会受苦，他会感到寒冷和饥饿，他会感到害怕，他也会受伤，他也会被人害怕，被人背叛，被人出卖，他也害怕，他也会忧闷致死。他经历了我们人性所有的脆弱，为了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耶稣内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在耶稣整个降生，整个在人世间的生活当中的整个生命当中，我们又看到了什么？至高的谦卑啊。耶稣的谦卑和我们的谦卑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人类的谦卑就是老实，就是实事求是。当我们说我是大罪人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我们只是说了实际的话，我们只是说了诚实的话。哪怕我们说我们是尘埃粪土，我们说的本身我们就是来自灰土啊，将来要归于灰土啊，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实际的话。所以我们人类的谦卑它只是一种诚实，但是耶稣的谦卑呢，它包含着永恒的下降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包含着永恒的下降啊。耶稣变成人啊，比我们变成一只小猫还要下降啊，还要下降10000倍啊。刚才讲到我们人的不自由，人的不确定性，生活的不确定性，还是相对的，比小猫比起来，我们还是比较相对有安全感，是不是？我们相对有一种自己的掌控力，对小猫小狗比起来，我们相对的有一种掌控力。大家都有没有养过猫养过小狗的？小狗小猫它根本不能掌控自己明天要去哪里呀，主人随时可以把它送人呐，对不对？甚至有的主人把它卖掉了，对不对？小猫今天还在这里啊，有一个猫窝，或者在这里吃着，在这里生活，有可能明天就不在这里了。它不能掌控自己在哪里，它被我们人类辖制，对不对？它被我们人类掌控，我们人类被生活掌控。 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取了人的形体降生成人，他失去了安全感，圣母妈妈把他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，哦，黑洛德迫害他，他就要逃难到埃及去，犹太人迫害他，他也要逃避，他甚至被交付，被交付啊，他被交付在恶人手里，对吧？被交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耶稣的整个降生的奥迹里边，这种下降，他这种下降是比我们变成一只蚂蚁还要下降，甚至比我们变成一只蛆虫，一条蛆虫还要下降啊！因为我们和蛆虫之间，虽然我们比他高贵，但是我们和他还是在受造界呀，在受造界我们跟他有这么大的距离，但是天主和我们的距离要超过我们和蛆虫之间的距离啊，因为他是造物主啊，他是自有拥有的天主呀，变成了有限有死的，取了我们有死的人性啊，他这种下降比我们人类，我们一个人变成一条蛆虫还要下降一万倍啊，大家有没有在这里停留过呀？圣诞节过去了，但是耶稣的诞生的奥迹永远不会过去，耶稣诞生带来的启示永远不会过去。看着这个小孩子，我们想到了什么？天主子道成肉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想改变自己，我们不单单要去默想主的话，更要去默想主的整个生命啊，默想主的整个存在啊，默想主的整个存在，整个生命，默想他的生命带来的力量很大。耶稣降生的奥迹，谦卑、贫穷、放弃的自由和安全感，这都是我们努力要寻找的东西，我们努力要得到的就是自由、安全感，但他却放弃了这一切，他把自己完全交付在没有安全、不安全当中。其实真正的信仰就是把我们的安全感交在天主的手里啊，信仰就是放弃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挣钱，但是不要把安全感寄托在金钱上。这个世界上很残酷的，很多是钱是解决不了的，发现没有，虽然没有钱是不行的，但是很多是钱解决不了的。所以天主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了很多非常无助的时候，有时候有钱都，有的时候我没钱很可怜，有时候有钱都没办法，比如说孩子不听话，家庭不和睦，有的病，钱是没办法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经历到这一切，无助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人是真的最没用的，最没用的。但我们刚才我坐在这里后，因为我是席地而坐的啊，坐了这十几分钟，突然间腿麻的受不了，动不了了，麻的受不了，你看我们人多么没用，对不对？腿麻的就坐了不动，腿坐的不动都啊，腿都会难受，很脆弱。耶稣取了我们的脆弱，我们在这里停留好吗？大家不要把这个分享当作一个道理，这是一个奥迹。神父邀请大家进入这个耶稣降生奥迹的深处，进入耶稣整个生命的奥迹当中，邀请大家不断的在这个分享哦，把我这个分享有机会借着这个分享的机会哦，借着这个话题不断的进入这个奥迹。当我们注视着耶稣降生的奥迹，大家想一想，在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会被身边的一些人的榜样所感动，有的人一些好榜样、好习惯，我们会被他感动，我们也会默默地下定决心要向他学习，要学习他的一些优点，比如说自律的生活、整洁的生活，哎，一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默想耶稣的整个生命呢？我们不应该更被他传染吗？真的会被他传染。当一个人，我们经常的默想耶稣降生的奥迹，包括耶稣整个受难的经历，耶稣的整个苦难史，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倾向于谦卑，我们会倾向于忍耐，会更容易的忍受不平等，忍受不公平，忍受痛苦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这里停留，天主子降生成人，就像方济各说的，贫穷的天主啊，天主的贫穷啊，贫穷的天主啊，天主的贫穷啊。本来天主和贫穷是没有关系的，他是富有一切的，他拥有整个宇宙，他怎么会贫穷呢？ 而且天主又是爱的本源啊，我们人真正的穷不是说没钱，是心中缺爱，对不对？但是天主这方面也不穷啊，他是爱的本身呢，他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不穷啊，但是他就为了我们人类他成了一无所有的，本来是万有的天主却成了一无所有的，降生的奥迹。我们要不断的目光我们心中的马槽，躺在马槽中的这个小小宝宝还在哭泣，他也会感到寒冷，连天使都惊讶，连天使都震惊，这个奥迹他无法理解，至高者降生成人，道成肉身，谁也无法完全的理解。可以说除了天主圣山的奥迹之外，最大的奥迹就是降生的奥迹了。这种下降啊，这种放弃，谁能想象，谁能理解，这到底为了什么？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耶稣为了爱我们，为了走进我们，天主为了走进我们的心，为了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摸到他，能够触摸到他，能够走进他，他取了人的形体啊，这是多大的爱啊，这是多大的爱啊。就像一个人啊，你为了跟小猫达成一片，为了真正能进入小猫的世界，你愿意变成一只小猫，你愿意一辈子变成一只小猫，你愿意吗？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愿意这样做，对吧？耶稣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份子，经历了我们所有的软弱。我们在这里停留啊，这里真的有时候言语无法表达，有时候真的言语很苍白啊。我们就静静的默观的话，默观这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 小耶稣，默观的天主，他为了什么？他到底为了什么？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停留，求降生的耶稣光照我们，求耶稣降生的奥迹启发我们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主耶稣，耶稣啊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拥有一切，你是宇宙的主宰，生命的主宰，你掌管一切，你是绝对的自由啊，你是绝对的富有啊，你是绝对的爱啊，你是绝对的安全啊，天主啊，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我们最害怕放弃的自由和安全感啊？你甚至放弃了自己天主性的这种尊高啊，我们人就害怕被人瞧不起，最害怕被人看不起。你作为天主子，你本来高高在上，至高无上，你却成了一个最贫穷的人啊！你为什么不诞生在皇宫里啊？主啊，你诞生在皇宫里，至少在人世间没有不会被人瞧不起，至少在人世间，在人类当中，你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。你为什么诞生在最贫寒的马槽里啊？选择了最贫穷的家庭啊，耶稣啊，天主子啊，至高的天主，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贫穷啊，这样的不自由啊，这样的缺乏呀，这样的不安全呢？为什么呀？这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？为什么呀，天主呀？我相信你做这一切都是有目的有原因的，你为了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天主子啊，你的降生，你的圣诞并不是给我们一个隆重的一个节日，你的圣诞，你每年让我们要纪念你的圣诞，就是让我们要重新进入你的奥迹当中，进入你降生的这个谦卑的奥迹当中。主啊，谦卑的天主啊，谦卑的天主啊，本来天主和谦卑也是没有关系的，主啊，你和谦卑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在你身上不存在骄傲，你就是说你们都要朝拜我，你们都要荣耀我，这也不是骄傲，因为这是你应得的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主啊，但是你为什么却为了我们自谦自卑，为了我们谦卑到这个地步，主啊，为了什么？谦卑到底是什么？它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谦卑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主啊？但我们相信你是爱的本源，我们相信你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爱，也是出于爱，也是归于爱，一切都是因为爱啊，主啊，谦卑和爱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求你启示我们，求你启发我们，主耶稣降生的奥迹，降生的圣言，求你启发我们好吗？耶稣，求你启发我们。我相信谦卑里面包含的极大的奥秘，就是最大的爱的奥秘，我们现在无法理解，我们无法理解。主啊，你用你的降生，用你的降生的事实在告诉我们谦卑是多么重要，谦卑包含的多大的奥秘啊，主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奥秘，也是人一生当中要每天去默观默想的奥迹啊。 它不是一个道理，它已经超越一个道理，谦卑已经超越道理了。它不单单是一个圣德主啊，谦卑绝对不单单是一个圣德，不只是一个圣德主，我相信，它已经超越圣德了，主啊，谦卑是什么主？它是奥迹，是你整个降生的奥迹，你的整个降生，你的整个原生，你的整个存在，就是告诉我们关于谦卑和爱的真谛，主啊，谦卑。自谦自卑，服从至死啊，主啊！这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奥秘？请你告诉我们，主啊！降生的小耶稣，请你启发我们每一个渴望真理的人，好不好？请你启发我们，主啊！我们在你的马槽前朝拜你，我们更是目观你降生的奥迹，主啊！小耶稣啊，降生成人的圣言呐、为什么呀？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呀？你到底为了什么？真的想不通，也理解不了。你叫我放弃这一切，我做不到，主啊！我做不到放弃我全部的自由，我全部的安全感，我只能做到部分的放弃啊！甚至有时候讨价还价，我舍不得，我需要自由，我需要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，我需要自己的安全感，主啊！你却放弃了这一切的一切，本来你拥有这一切，为了什么，主啊？求你让我们在这里停留好吗？也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寻找真理的人啊！在谦卑，在你降生的奥迹当中停留，汲取你降生奥迹当中的一种恩典和里面的能力，一种什么恩典和祝福里面的奥秘，主啊，降生成人的圣言，你是真光，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界，你是生命，你是生命的本源，却取了有死的肉身，你是绝对自由的天主，却成了一个不自由的小朋友。你是强有力的天主，却成了一个脆弱的小孩子。你是富有宇宙的万有者，你却取了一无所有的，生在马槽里。你掌管一切，你却愿意被玛利亚、被人掌管，听人的话，听人的安排和支配。主啊，这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？足够我们想一辈子。主啊，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渴望。渴望这样爱的真理，爱的奥秘，让我们愿意在谦卑的奥秘当中停留，在你降生的奥迹当中，降生的事实当中，去目观谦卑的奥秘，谦卑的主啊，赐给我们真正的谦卑，谦卑的主啊，赐给我们真正的谦卑，谦卑的主啊，赐给我们真正的谦卑，阿门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